好，弟兄姊妹祝您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24章，啊，利未记第24章整个一章。好，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第24章的1-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啊。我们来看这个第24章的1-4节哈，讲到这个关于去准备预备这个金灯台的这个事情啊。我们看耶和华吩咐摩西，我们看2节哈，说你要命令呢以色列的后裔，把那为了点灯而捣成的什么纯净的橄榄油拿来给你。注意哈，这里强调点灯的材料是什么，纯净的橄榄油哈，不掺杂的，纯净的这个词也表示也用来形容人，就是正直，而且是什么，是精捣，精心捣成的啊，经过研磨，经过精心制作的啊，纯净的橄榄油。说使这个灯啊能够不间断的升上去啊，他用这个升上去就点着的意思，在神面前不断的啊，这个灯在亮的。注意这个词啊，这里边有个不间断。3节，说在这个会幕啊，会幕聚会的帐幕，聚会的帐幕当中呢，那个约柜哈，约柜原文是见证，见证啊，见证的柜，在那个约柜哈，见证的那柜子那个幔子外头啊，说亚伦呢，从黄昏开始哈，直到黎明啊，黄昏哈，天色渐渐黑的时候，直到什么？直到早上天要亮的时候，说要在耶和华面前呢，不间断的去怎么样？去预备它。注意哈，这个词是预备啊，和后边说什么料理啊、准备，这个词是预备的意思，摆设啊，就是按着次序、按照条理摆好，按圣经的要求摆好。说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注意哈，灯是用来照亮黑夜的啊，从黄昏的时候，从天色开始黑暗的时候，直到黎明，就是天将要亮的时候，这个灯呢，要在神面前世世代代不间断的点着啊。注意哈，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4节，说你们要预备好纯金灯台上的灯，这个纯金就是纯正的意思。我们之前讲过，信仰是纯正的，纯正的啊，无瑕疵的。说在耶和华面前呢，要一直不间断的摆设预备好这个纯金灯台上的灯啊。首先呢，我们看这个2节到4节，它其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灯点灯的这个侍奉啊，要常常点着，不间断的点着啊，从黄昏天黑的时候直到黎明天要亮之前，这个灯必须在耶和华面前是一直在发光的啊。这里呢，我们就直接说答案。在启示录当中哈，主耶稣告诉我们，神会幕中的这个金灯台指的是什么？主在世上的众教会。弟兄姊妹要明白哈，金灯台啊，它就是在讲主在世上的这些众教会。当然我讲的是真正的教会哈，不是什么三子教会，那些不是，讲的是真正的教会啊。在启示录1章呢，约翰呢看到了异象啊，看到7个金灯台啊，然后耶稣手中拿着7星啊，耶稣说他右手中的7星和金灯台的奥秘是什么呢？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啊，7就是完全的数字，今天只在世上那些属于主的真正的教会啊。所以说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强调世世代代不断的去点灯，也就意味着今天教会这种聚会，教会的侍奉要世世代代存在下去啊，直到什么时候？直到黎明，直到耶稣再来啊，直到耶稣再来。所以说这里他会反复强调哈，就是说在耶和华面前啊，点灯是在耶和华面前，点给谁看？点给耶和华看，然后在耶和华面前不间断的去点这个灯。也就是说就像旧约亚伦的侍奉一样，每天开始，每天不断世世代代不断。这个教会的侍奉啊，是在主面前的侍奉，教会 要世世代代在神面前侍奉。所以说你看这里他提到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我们每次讲道，我们每次聚会，我们每次传福音，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在神面前侍奉，我们要谨慎我们的侍奉。所以说不能乱搞啊，不能像你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假的教会你去乱搞，那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点灯首先是在神面前点灯，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侍奉都要按着圣经真理去进行料理啊，因为这是做给上帝看的啊。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说，在其中点灯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是经过锤炼捣碎炼净而制成的什么纯净的或者说正直的这个橄榄油啊，要注意哈，这个点灯的材料啊。除了这个灯所使用的油之外，这个金灯台本身呢是纯金打造的，纯正的金哈，也就意味着无论是我们教会的信仰还是我们教会里做的这些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信仰必须是纯正的，然后我们本身也要纯净，不能包含假冒伪善以及异端，我们只能什么？只能接受从圣经来的纯全正直符合圣经的真理教导。这就在今天对教会的最基本的要求啊！你看这里的每一个细节它都是指向我们今天聚会的啊。然后呢，再一次就是说，这个律法规定这个金灯台点灯料理的侍奉要在神面前世世代代永远持续下去，从傍晚直到黎明啊，但凡是开始黑的时候这个灯要一直点着。所以说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灯，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啊。耶稣说我在屋里教导你们，要在光天下之下去宣扬出来，因为隐藏的是没有没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显出来被人知道。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这个时代的金灯台，我们要用主所给我们的这纯正的真理，以及我们这种在神面前不有瑕疵的这种不含有假冒伪善的这些言行来点亮这个世界啊。今天很多人光强调哎呀好行为，其实它很假很假哈。你没事你去看看中国教会里的这些普遍的这些罪恶，这些假冒伪善，其实他们不是金灯台啊，他们最多算个粪坑，我告诉你。因为一个金灯台它首先它的真理是纯正的，然后它里面的人是什么？也是纯净的，经过净炼的，而且没有假冒伪善的。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照亮别人呢？你一照别人说哎呀好污秽 啊比外面还脏啊，那就离谱了。所以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好行为是从真理来的，是从真理从圣灵来的，纯全无瑕疵的，并不包含任何的假冒伪善啊，也不掺杂任何的异端的道理啊。凡是在信仰不纯正的，凡是假冒伪善的，都不是上帝的教会啊。所以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作为主的教会，作为主的金灯台，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侍奉是公开的，也是不能隐藏的。而且呢，重要的一点，我们在世界上你不能打着耶稣的旗号去做一些暧昧羞耻的事情啊。我们在这个时代你不能用打着自由的旗号遮盖你的私欲和淫毒，你不能邪恶淫乱，你不能贪财好色，你不能做那些假冒伪善的事情，要不然的话你比外边人还烂。外边人看看哎，这信耶稣是干什么的，讲有没有真理，一看满嘴的仁义道德，最后鸡鸣狗盗啊，里边全是奸淫之辈，贪财好色之辈。所以说教会在这个时代是主的金灯台，我们一切的言语行为在这个时代首先是在神面前侍奉，然后在这个时代我们向这个世界也是敞开的啊。这个世界会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会思索我们，这个世界会看看我们传的是什么道，这个世界也会看看我们的言语是不是有假冒伪善，是不是啊，原来他们是为了这个事，原来他们也不过是为了贪财好色之辈嘛。对，所以说这金灯台的侍奉既是在主面前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公开的 你无法隐藏啊，你无法隐藏。教会呢要遵着主的命，在世世代代将自己的灯在神面前点着，以照亮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今天你往哪里逃？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今天你逃到哪里都没法逃，你就是移民你也逃不过这些邪恶淫乱。教会是世上世人那些苦难的人，那些愿意寻找救赎的人在世上唯一的希望和安息之处。如果教会被污染了，如果教会变成粪坑，那么整个世界就彻底黑暗。所以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啊，光是不能隐藏的，这圣城是照在山上的，为了照亮这个时代啊。同时呢，我们也要像这里所说的一样，亚伦呢按照次序料理好这个灯台啊，预备好这个灯台。我们所有的这师父侍奉点灯的侍奉都要遵着主的命令。你的传道，你的那些行为如何界定好坏，其根本就是圣经，尤其是跟摩西律法、跟旧约圣经、跟耶稣的教导是不能冲突的。要不然的话，你这不是金灯台啊，你这不是金灯台，是按照次序摆好。在这里呢，上帝告诉我们，这点灯的侍奉要世世代代持续下去，直到什么？直到世界的终结。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除了施洗还有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的这个侍奉两部分，一部分是传道给人施洗，另外一部分是什么？让他认罪悔改， 给人去不断的去强调上帝的教训，让他去遵守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过了第五节到第九节。你们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依法十分之二，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啊。我们注意这个第五节和第九节啊。其实呢，你看刚才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是第五节到第九节啊，我就直接跟你说答案吧。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关于教会的侍奉啊，传道呢教导人遵行圣经的教训。然后第五节第九节就关乎教会里边，我直接说了，就关乎教会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是什么？圣餐，主的圣餐，对吧？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桌子上的陈设饼啊。我看第五节，你要取细面把它烤成12个饼，每饼用这个面哈依法十分之二啊。我们看到圣餐上的饼呢必须是细面烤成的，而且必须是12个，这就跟以色列的12个支派有关。也要说祭司吃的饼他不是光自己吃，他是代表以色列12支派领了这个圣餐，你要明白啊，那时候是祭司带领啊。然后第六节，把他们摆成2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啊纯正的桌子上，纯正啊，原没说金，就是纯正，纯正的那个桌子就宴席哈，父主的宴席。耶稣说你们来父我的宴席，天国的宴席就是圣餐，就是主的身体。第七节，又要把纯净的乳香放在每行上面，乳香啊作为纪念之物食用啊，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我们之前讲利未记其他经文知道啊，这个纪念做纪念之物的部分是要完全焚烧献给神的啊，是火祭啊。第八节，注意哈，说每当安息日的时候，注意强调2点，当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要不间断的把它摆在耶和华面前，与以色列后裔永远同在的约。安息日哈， 在聚会的日子，这个饼要摆起来。第九节，他要归给亚伦和归给他的后裔，他们要在圣处吃他，因为他在耶和华火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是归给他的，是永远的定例。所以这里呢，主要讲到教会侍奉里的圣餐啊。希伯来书第九章提到这个帐幕里边灯台、桌子还有陈设饼。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一样是如此行为的纪念我。”啊，保罗在更多前书呢十一章也是讲到这个圣餐，所以说你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在旧约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吃主的身体，圣餐是主的身体，陈设饼是主的身体，是至圣物。至圣物在哪里吃啊？在圣所吃，在教会吃。啊，你看旧约的时候，只有祭司能吃这个陈设饼，但在今天呢，我们比旧约的人更有福，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每周主日的时候去吃这个圣餐，吃主的身体。旧约律法命令哈，每当安息日的时候有陈设饼。新约规定什么？每个主日有掰饼，有圣餐。你看路加福音24章嘛，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的路上坐席的时候，耶稣起来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对不对？有掰饼。使徒行传20章7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后来那个初代教会聚会的时候，就是在礼拜天七日的第一日嘛，然后去掰饼，掰圣餐。这个呢就成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直到耶稣再来。所以说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利未记24章哈，你看前面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部分，还有第五节到这节这部分，它实际上在讲教会世世代代要从事的侍奉，奉主的名传道，给人施洗聚会，然后什么掰饼吃圣餐。看这里，哎，看这里，听哈，不要吃手，这就是教会的侍奉啊。使徒行传22章呢，初代教会也是这样的啊。那些初代教会有3000人受洗之后呢，说都恒心遵守主的教训，受洗了，然后彼此交接掰饼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心的在店里且在家里的嘛掰饼，掰饼吗？是不是？这个圣餐是要吃的。所以说旧约祭司的在圣所里的侍奉，你看这世世代代的侍奉，今天教会就是。祭司的国度嘛，也就是说是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啊，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说我们比旧约的以色列人更为有福，因为今天我们每周都可以吃主的身体，这个在旧约的时候那只能是祭司去吃啊。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看这个第10节到16节，大家注意听啊，接下来挺重要的。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的手上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来看这一段啊，并且我们思索这个跟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关系啊。第10节啊，我们直接往后看哈，说一个以色列女子的儿子啊，从以色列人中间出去了。后边提到什么，他同时也是一个埃及男人的儿子，就讲到这个人哈，他父亲是埃及人啊，他母亲是什么，以色列人啊。说这以色列女子的儿子和那个和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在营中争斗啊。我们注意哈，接下来你看第11节的时候啊，这个人出口亵渎圣名，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两个人在怎么争斗，在信仰上进行辩论。你要明白哈，你能想到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跟文士法利赛人在辩论，在辩论哈，是信仰上辩论。11节，这以色列女子的儿子咒诅了那名字并且亵渎，咒诅这个原文是藐视啊，并且亵渎就是诽谤的意思。就有人呢把他带到摩西那里，说他母亲啊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很明显呢，在这场争斗和辩论当中，是信仰的争斗，这个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女子这个女儿哈， 他表达了对耶和华神的不屑，而且出口辱骂，实际上对以色列的信仰很不屑啊，就这么个意思。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哈，弟兄念一下，这个词叫什么？是罗密，对，什么意思？和平，就是那个所罗门嘛，和平啊。这个是什么？对，底伯利，我的话，你需要注意哈。这个人呢，他虽然他父亲是埃及人，但他母亲是以色列人，而且从这个人的母亲和他母亲的父家的名字看，他的家族都是认识神的人。也就是说，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人他从生下来开始，直到他长大的时候，直到这一日，他跟以色列人接受的教导都是一样的。你要明白哈，这个母亲啊，他对他的儿子信仰是有影响的啊。教导是没问题的。而且你注意一点，这个人呢，他是跟着以色列人一块出埃及的，他有没有经历过红海的神迹，有没有经过埃及的时代，他知道，他也看过在旷野无数的神迹。我问你，他知不知道圣灵的大能，他知不知道神国的权柄，他知道的，他不是不懂啊。你不要被这里说他父亲是埃及人 这句话给把你给不明白了。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很清楚，这个人绝对是故意犯的，这个人在真理上不是完全不懂的，但他藐视他所听过的道啊，所以说他才会跟那个以色列人在辩论的时候他出口亵渎圣名，就他证明他根本拿信仰不当回事啊。所以这个人他绝对是故意犯罪的啊。你看十二节，他们把他收在监里，为要从耶和华的口清楚的指示他们。哎，为什么不打死他？你要明白个为什么，其实都知道这些罪主要碍于一个什么事情呢？你看他父亲是埃及人，这个到底是用按外邦人的方式处置他，还是按以色列人？主要是这个事情不确定啊，这要从神那求证。十三节啊，神就指示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十四节，把那咒诅的人带到营外，叫每个听见的人将他们的手按在他的头上，然后全体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你注意这个事情啊。首先呢，上帝的指示在处理这个事情的事情上，神给的命令和指示不是按一个外邦人去对待他，是什么？是按照，不是按照不信的人去对待哈，而是按照什么？而是按照对待以色列的方式，对待一个已经信了的人方式去对待他。从这个命令开始，你要明白哈，如果有一个人哈，他父亲是外邦人，他母亲是以色列人，那么他生下来算什么？生下来就算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如果父亲是以色列人，母亲是外邦人，生下来都算什么？都算外邦人，是不是？所以说，以色列妇人所教养的、所生养的这个人呢，即便他父亲不是以色列人，也会被视为以色列人。这个人，他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就会按照以色列人的要求去要求这个人。无论是以色列人可以得到的祝福和权利，他有；然后以色列人犯罪该受的咒诅和惩罚什么呀，他同样是有的。所以说，实际上怎么区分这个到底这个孩子算外邦人还算以色列人，其实就是从这个事情开始的啊！看到没有哈？实际上就从这个事情开始的。十五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注意哈，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两个词表示加强啊。当他咒诅他的神的时候，必担当他自己的罪，啊，十六节，那咒诅耶和华名的，啊，说那咒诅耶和华名的，怎么样？必被处死，处死，注意哈，有两个处死哈，有两个处死，必被处死，处死。说全会众，啊，全会众。都要用石头打死他，用石头打死他。你注意这里哈，你看到没有哈？任何一个都是两个词连用的，必被处死，处死。全会众都要用石头打死他，用石头打死他。你看，都是两个词连用的，表示这个罪是非常重的，表示上帝要求是不是一般的处理啊？不管是寄居的还是本地人，当他咒诅圣名的时候必被致死。所以说这个命令上帝指示下来是非常严肃处理的。本地人 和寄居在以色列当中的人同归一律啊。然后我们就注意这个经文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大家听好啊。在旧约亵渎耶和华的圣名罪行对应的是在新约是什么？亵渎圣灵。你们发现这两者在处理方式上都是不得赦免，是不是？大家要注意的。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亵渎圣灵啊。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呢，哎，往上讲。啊，往上怎么翻过了？对，马太福音十二章哈，有人被鬼附着呢，又瞎又哑，到耶稣那里，耶稣最后把鬼赶出来医治他了。然后众人都说啊，这是大卫的后裔啊，就是弥赛亚。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听见说什么？说这个人赶鬼啊，无非是靠着什么鬼王别西卜。看到没有哈？什么叫亵渎圣灵哈？就是这个事情明明是圣灵的大能，你把它污蔑为什么魔鬼，是不是？看到没有？所以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也提到啊，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看到耶稣赶鬼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耶稣说哈，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啊，那些抱怨上帝的话都可得赦免，但是唯独说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我接下来会讲什么叫亵渎圣灵啊。啊，路加福音十二章也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而且呢，这个亵渎圣灵比在旧约亵渎耶和华的名这个罪恶更大。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神的圣灵，你们想他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我们要理解什么叫亵渎圣灵。你看那个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所生的那个人，他是不是见过圣灵的大能？他见过埃及的实在，他见过摩西用杖分开红海，他见过旷野无数的神迹。请问这是不是圣灵的大能？那他为什么还亵渎圣名呢？这不叫亵渎圣名，这叫亵渎圣灵。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神的圣，你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一个人有世界的情怀，有情欲，有罪恶不悔改啊，即使他听过真道，看过无数的神迹，他也觉识到来世的全能，最终走向背叛真理，沦为畜类。我们在信仰是不是见过这种人？是不是啊？真的听过教会讲的，他知道是从圣灵来的，后来就辱骂说你们是什么叉叉叉叉叉，我不再提那句话了，对不对啊？他不是在骂我们，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讲的道是从圣灵来的，他是在亵渎圣灵。所以今天你不要乱说一句话，就你说哎，我们教会讲错了，哪讲错了？如果真的教会是从神来，你说这话就亵渎圣灵，我告诉你啊。如果讲的符合圣灵，你再说这话，你是要灭亡的啊。然后接下来看哈，接下来注意很有意思啊，不知道为什么中间有这一段十七到二十三节，好像不相干哈。说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得邻舍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说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治死，不管是寄居的还是本地人同归一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哎，怎么中间加这么一句话？然后接下来说什么？于是，这个于是就表明， 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跟这个二十三节它是有关系的。于是摩西小于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事情哈，哎，不是讲亵渎圣名吗？怎么又这一段好像看着不相干，是不是？对不对？但是最后说，于是就证明还是有关系的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最后一部分，十一到二十三节，十一节。人若击杀了任何人的生命，他必被处死。处死啊，这个知道哈，不可杀人。圣经说的不可杀人是什么？指的是那故意流人血、埋伏流人血啊。这个有一些例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亚沙龙杀死暗嫩呀，约雅杀死亚尼尔啊，然后杀死亚玛萨，还有什么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吉便人，这个在圣经当中都是有名的流人血。还有谁啊？耶洗别和亚哈杀死了什么拿伯和他的众子啊。十八节，不光杀人啊，击杀牲畜性命的必赔偿他，生命代替生命。你把人牲畜杀死，你的牲畜的命代替人呀。十九节，人若使得邻舍有残疾，他怎样行他要这样怎么对待，看到吗？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使人有残疾，他要照样被对待。你打伤人哪点，把他这地方给他补上，对不对？二十一节，打死牲畜的必须赔偿他，打死人的必被处死。不管是寄居的还是本地人，同归于尽。后边说什么？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强调这是出于神的命令。中间为什么要插这一段呢？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打死牲畜，打死人必要处死，必要补偿。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个问题，弟兄姊妹，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凡是故意流人血的，最后都遭到了报应。大卫晚年的时候，命令所罗门处死谁呀？约雅，别让他白头下阴间，对不对？就是为了报什么？他流以色列两个元帅的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帖的儿子亚玛萨。最后当约雅被处死的时候，所罗门说，故此流这二人的血的罪必归在约雅和他后裔头上，直到永远，就是不得赦免的意思。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因为即便人的血，最后怎么样？他子孙七人又被在耶和华面前悬挂，永远被咒诅啊。还有在接下来就知道了，亚哈和耶洗别要为杀害拿伯和他众子这件事情，他们被抛尸旷野啊。这就是圣经明明的有这样的原则，就是你看哈，在列王记下第九章，亚哈全家灭亡啊，都是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所说的话啊。然后接着二十三节哈，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以色列人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做了。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个问题哈，就这个十三到十六节这个亵渎圣名，在营外必用石头打死，和后边提到这个流人血的这个罪到底有什么关系？和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有赔偿牲畜有什么关系？这里为什么放在一起说？我们来看，开始，听众们听好啊。首先呢，把一个人带到以色列的营外，就表示他从以色列国中，从神的国被捡出来。全会众呢，用石头打死这个人，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要弃绝这个罪恶，所有人都要弃绝这个恶人。今天来说，就教会，如果有被教会感受的，大家全体拉黑他，就这个意思啊。把这个罪人、罪恶，可是作恶的人，从神的国度当中赶出去。另外一个哈，你注意前面这几节，为什么会讲这些罪恶？这里实际上就表明，这个流人血的罪已经够大了，但是亵渎圣名的罪比流人血的罪还要大。流人血的罪，即使逃到逃城也要被处死；亵渎圣名，就是在新约亵渎圣灵的罪，在神面前更是不得怜悯而死，这是第一大罪。 大家明白哈？前面说了，打死流人血的必被处死，打死人的必被处死，打死牲畜的怎么样？赔上牲畜。神有残疾的，以伤还伤，以眼还牙，以眼还眼。就律法的每一个定罪都会遭到报应。但是有一点，这个亵渎圣名比这些加起来都要重。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比这些加起来都要重。所以说，在律法当中哪一条最大？弟兄姊妹，肯定是关于神的命令最大。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嘛，耶和华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上面说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你什么呢？所以后边就是父母啊、财产、妻子、儿女这些都不能大过神，你要明白。在我们教后边谁最大？耶稣最大，主的圣名最大，啊。在旧约的时候，你不能掌口亵渎圣名；在今天，你不能抵挡亵渎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的教训啊！所以说，你看，在这律法当中，尊敬畏神啊，尊重圣名，是所有律法当中最高的命令，是命令中的命令。人杀了人，人伤了牲畜，人把人打伤了，这个都必然得报应。那么亵渎圣名比这所有的罪遭的报都更重。在今天新约来说，就是亵渎圣灵啊。我们接下来呢，所以说圣经当中其他的命令，耶稣所有的教训，前提是尊重圣名，尊重神，敬畏神的前提啊，不能有偶像，不能抵挡上帝的工作，这是前提。你之后才谈什么？之后才是什么？不要论断人呀，要有爱呀。你如果连尊重圣名都不谈，你连敬畏神都不谈，那其他的命令，那都是在这之后的，啊。所以说，这里把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些律法列出来，就是做一个对比，说这些够不够残酷啊？这些惩罚够不够大？但是亵渎圣名啊，亵渎圣灵啊，比这个惩罚还大。很明显，对亵渎圣名的咒诅，比这所有的罪都要重，啊！你看，以命偿命，以伤还伤，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亵渎圣名是什么？直接不得饶恕去打死，啊！所以说，把亵渎圣名的这种审判呢，与律法当中其他的审判放在一起做个对比，表明神既然连流人血都不放过啊，连你打死牲畜都不放过，连你伤害别人都不放过。那么这个亵渎圣名，不尊重上帝啊，亵渎圣灵的工作，抵挡圣灵，这个就更不可饶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今天再讲一下为什么亵渎圣灵，亵渎圣灵那个罪不得饶恕啊，它是有原因的啊。我们需要注意哈，第一呢，我们首先讲了这个人呢，他被拖到营外用石头打死，而是全会众都要打死。什么叫亵渎圣名？什么叫亵渎圣灵呢？就是知道这个信仰是从神来的，啊，知道耶稣行的神迹是从圣灵来的，知道今天教会的讲道、教会的教导是从圣灵来的，你还故意否认、故意出口抵挡，你把圣灵的工作亵渎为魔鬼的工作，对不对？你不要老说，哎，我们教会讲错了。如果教会讲道是从圣灵来的，你就是亵渎圣灵。你要注意这种话不要再说了。如果教会指出你的罪，你说：“哎，不可论断人呀、啊。”这种畜生多不多？教会弟兄最近上这些中国的基督教群，然后挨个转了一遍，发现哎呀，满嘴喷粪呀、啊！你上来说：“哎，你们这天主教怎么拜偶像的？你们这怎么真理有问题呢？”不可论断人呀、啊！上来先把自己宣审判了啊！所以啊，那个小子为什么会被打死？因为他从小是听过真理的，他母亲那个家族信仰是纯正的，然后他看过埃及的实在，他看过摩西分开红海，他看过上帝在旷野行的一切神迹，他最后觉得耶和华可以被藐视，这个信仰让人看不起，那么他死了活该。我告诉你，这种人啊，死的一点都不冤。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亵渎圣灵就是什么呢？明明知道这个工作从神来的，还把圣灵的工作 说成是魔鬼的工作，就像把耶稣赶鬼说成是靠鬼王赶鬼，这个就是亵渎圣灵。一个人见识到神国的全能，他还抗拒，还抵挡，还出口否认，那么他就是故意犯罪。还有一种亵渎圣灵哈，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历史上有名的两口子亚拿尼亚、撒菲拉，啊，欺哄圣灵，欺哄圣灵也是亵渎圣灵啊。然后就装呗，说奉当时都献全部嘛，他也说啥也没说就放那儿了。然后彼得，然后他有没有说话？他啥话也没说啊。但彼得直接宣告了：为什么撒旦充满着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啊，田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神，乃是你欺哄人，乃是欺哄神。说完怎么样就断气了。用怎么亚拿尼亚为什么死？亵渎圣灵啊！初代教会充满了神迹，充满了上帝的恩赐，还有人想干这个事情，还想 PUA 教会，你不找死吗？最后他老婆进来了，说你是不是奉献这些啊？就是这些啊！说行，你也死吧。今天这种欺骗教会的事情很多，有的人明明他家里那就是个畜生，他说哎呀，我的家的弟兄已经悔改了，他就是做牧师的，不放屁吗？真是，天天又淫乱又好色，也藐视牧师，藐视传道，哪里悔改了？为什么要骗呢？对不对？今天有一些女的也是，啊，我之前见过有一些，啊，一提到他家那个老头就，哎，他已经悔改了，他今天哎又怎么着了？其实在骗教会嘛，不要搞这些事情啊，不要搞这些事情。所以说，你看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个事情，这个亵渎圣灵当时就报应了，是不是？啊，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哈。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记住哈，你听过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世人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为什么耶稣说人其他的罪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永世不得赦免？为什么？你要明白这句话。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人在不明白真理的情况，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或者他没信的情况下，他抱怨过上帝，或者会抵挡过上帝，他在信耶稣之后他认罪悔改了，他可以得到赦免。有的人抵挡上帝，他就看中国这教会什么律法主义、三字神学，那根本都假的嘛。你说这不信很正常，对不对？但是哈，如果圣灵临到你了，记住啊，在那一刻你知道什么叫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其实就是跟圣灵的一种对圣灵工作的一种回应和互动。这个罪名不是虚空存在的。这个罪名怎么来的，弟兄姊妹？这个罪名就当神的灵临到你的时候，你抵挡，你把它污蔑成魔鬼的工作。神的国临到你的时候，已经有神的全能和神迹，以及从圣灵来的讲道真理临到你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你所学的道从神来的时候，你还抵挡、干犯、亵渎，那么你就不能得救。知道为什么这种罪不能得救吗？因为那一刻上帝临到你了。耶稣说我要靠着神的灵赶鬼，什么呀？神的国就在那一刻临到你了。你要知道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为什么不得赦免，他犯罪那一刻就是圣灵临到他的那一刻。弟兄们知道什么叫亵渎圣灵吧？就圣灵没临到你，你没法亵渎圣灵，圣灵临到你的时候，你抵挡，你侮辱，你就是亵渎圣灵。你要明白耶稣靠圣灵赶鬼，文士法利赛人说鬼王赶鬼，这叫什么？亵渎圣灵。今天教会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道，讲的没错，让你从淫乱的罪、贪财罪悔改。你说咦，不可论断人呀，你这怎么这样呢？年轻人不要太什么什么什么，你是什么东西啊？你真的不怕死啊？ 我们过去见到的是这些畜生，他这辈子就这个样了。为什么？因为当神的国、神的全能临到他的时候，他选择了什么？亵渎和抵挡，用极其恶心的方式去亵渎和抵挡。你就是自己判你自己死刑啊！你就是自己判你自己死刑。我再说一下，弟兄们，什么叫亵渎圣灵啊？亵渎圣灵这个罪没法凭空发生，怎么样？神的灵临到你的时候，神的道临到你的时候，出于圣经的指责临到你的时候，你要选择接受。我们也见过有很多人，当他听到教会的讲道真的是从神来的时候，当上帝也用天上的神迹不停地启示他的时候，人家最后还是不信，人家还来祸祸教会，人家还要去三次教会，这叫什么？这就是亵渎神的灵。亵渎神的灵就是神的国神的灵临到你，你辱骂，你抵挡，你污蔑，还有就是什么？你欺骗教会，你在奉献上，你在做传道上，你欺骗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以后要谨慎，免得神的国临到，神的灵临到你的时候，你自己把自己判死刑了。所以说教会的讲道如果是从神来的，如果是以耶稣为中心讲的，不要再说什么哎，是讲错了，信错了，你不作死吗？哪里错了？哪里错了？不知道，反正有问题，这话不要再说了。我是为了你好，免得你灭亡啊。什么事拿圣经说事啊。教会过去几年当中，这些领受啊，除了有一些政治热病是被人家带偏的，那些都已经删掉了，其他基本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以耶稣为中心讲的道，都是在让人认罪悔改。所以不要再说这些诽谤的话啊，免得在神面前不得饶恕而死。有一些畜生之前听我们教会讲道，起初很受感动，但到了认罪环节的时候，到了除罪环节的时候，自己开始破口打骂，这个就自己把自己给定了。所以说呢，你看看这利未记24章，虽然是几千年前定的，它是不是跟我们今天教会有关系？把关于教会最重要的侍奉和底线都说给我们了。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当谨慎。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这里，神祝福我们。